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三章一至十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部分的重点。《利未记》三章一至十节是讲述到平安祭的条例。平安祭在希伯来话当中呢，就是报答、赔偿、重新给的这些意思，是献祭者感谢神的恩典，自愿献上的祭物。平安祭分为三种，分别是：第一，感谢祭，这个是为了感谢神的恩典和祝福而献上的；第二，还愿祭，这个是献上还愿的祭物；第三，甘心祭，这个是自发的甘心献给神的祭。人将平安祭献给神的目的呢，是为了同神相交，表达感恩之情，或者是还愿。对于献祭者来讲呢，平安祭是表示一个人愿意遵守圣约，神和人之间达到安宁和和好的一种可喜状态。平安祭让人联想到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信徒可以与神重建和好的相交关系，亦都让人联想到信徒将来在神的国中与神一同坐席的那个欢乐的场景。利未记三章九节那里提到整肥美巴，所指的呢，是巴勒斯坦地区盛产的一种特殊品种的绵羊，就是肥美羊。这种绵羊的尾巴呢，非常的肥美，所藏有的脂油也都很丰厚的。用羊来献平安祭，是要将整条尾巴拿下来，并且呢，与其他脂油一起烧在坛上的。利未记第三章主要讲述有关平安祭的相关规定，提到呢，献祭者要将最好的献给神，脂油和内脏在动物的身体里面是最好的部分，因此献祭者是应当将这些最好的部分来到献给神的。上一次的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呢，并未将一段经文讲完的，所以现在开始我们就继续查考第三章其余的部分。利未记三章十一节记载，祭司要在坛上焚烧，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这一节经文是说， 以色列人将祭当作礼物，将献祭者的感恩和愿望放在神的面前，焚烧作为火祭，馨香上达，取悦于神。这节经文骤耳咁听起嚟有啲奇怪，有啲人可能会联想到异教徒嘅献祭。我哋喺一个亚述人嘅碑文当中咧，亦都了解得到外邦献祭嘅人咧，喺献上祭牲物品之后咧，系要同佢哋嘅偶像嚟到去共享祭物嘅。但系喺平安祭里面咧，我哋见到咧系相反嘅。是神款待献祭的人。申命记十二章六至七节说，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份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脂油呢是要全部烧晒的，祭司就领受胸部的肉和肩胛肉，献祭的人要在神的家中吃其余的部分。神是主人，献祭的人是客人，因为他们都是罪人。异教所做的就刚刚相反，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一节那里责备以色列百姓这样说，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筵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原来呢，神在平安祭里面是为我们摆设筵席的，这样也可以帮我们去明白经文的意思。诗篇二十三篇五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诗篇三十六篇八节又说，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落河的水。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那里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七节继续说，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节就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献祭的人是希望从神那里得到恒久的平安，而平安祭所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了。让我们可以联想到主耶稣为我们预备救恩和团契的筵席，也都帮助我们明白浪子的比喻。当浪子重新回到父亲的怀抱的时候，父亲就宰杀肥牛犊，款待回头的浪子。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大筵席的比喻里面，主耶稣发出邀请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这个大筵席呢，就是神所预备的救恩。然后我们重复读约翰一书第一章，与神相交是因着基督的宝血为我们付上赎罪祭，使我们认识基督，认罪悔改。首先是要接受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才能够参与在与神相交的筵席当中。有些人以为可以用自己的功德去预备救恩的筵席，然后才请神来赴宴，这样完全是外邦人的想法来的。我们应该牢记的就是神预备救恩的筵席，亦都是神摆设了团契的筵席。利未记三章十二节记载，人的供物若是山羊，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这个是平安祭的第三种，亦都是最后一种供物了。在平安祭当中， 这三种供物让人联想到一幅图画，很完整地呈现出基督不同的工作。山羊让我们联想到基督除去世人的罪，担当我们的罪。这个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事实。基督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意思就是他是充分的、完全的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基督甘愿成为你和我的代罪羔羊，承担你和我的罪。希伯来书十章六至十四节就很清楚地说明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山羊献祭的仪式和牛犊、羔羊是一样的。利未记三章五节和十六节所讲的馨香呢，原文是取悦的香气。不要将它误解呢，以为以色列人用祭物的香气来到供养神。神是个灵，他所要的是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神其实不需要人间任何的物质供养。正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所讲的，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利未记三章十三节至十七节那里记载，要按手在山羊头上，宰于会幕前。阿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又把盖状的脂油和状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献给耶和华为火祭。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耶和华的，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里呢有两节经文，我们是暂时不会展开探讨的，分别讲到脂油都是耶和华的，还有呢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两个禁令呢是非常特别的。等到我们第七章讲解平安祭的献祭仪式的时候呢，我才再来仔细的说明了。利未记十七章十至十四节那里说明不可吃血的理由，我们也都等到第十七章才仔细去说明。我们在这里呢就先来查考不可吃脂油的道理。脂油是属神的，从祭物当中分离出来的所有脂油呢是平安祭所必备的。脂油被焚烧在燔祭上面，成为献给耶和华的馨香火祭，这样让我们联想到基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我们信靠主耶稣，神才接受我们，让我们来到参与和神相交的筵席。但是脂油呢是属于神的，神应当得到最好的。如果我们要享受与神相交的甜美呢，最重要就是将最好的献给神，一定要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得到救恩之后，我们要甘心的将生命献在祭坛上，才能够进入与神相交的甜美。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和腓立比书三章十至十四节都表达了同样的信息。救恩从基督的宝血而来，成圣和服侍就好像脂油一样的取悦神。平安祭的条例记载在利未记七章十一到三十八节，是五个献祭当中只是得最详尽亦都是最后的一个律法。要真正享受神的平安，是必须明白所有献祭的价值的。到第七章我们会详细地查考。而在这里要说明的就是，阿伦和他的子孙作祭司的，要领受平安祭当中胸部和肩胛的部分。胸部让我们联想到基督对我们的爱，肩胛呢让我们联想到基督的大能，基督可以彻底的拯救我们，这些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份。亲爱的听众朋友， 你听到主的呼召吗？在主耶稣的平安祭里面，你听到神的呼唤吗？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现在我们进入利未记第四章，讲到赎罪祭的条例。这部分是涉及到为着无意误犯的罪献祭的规定。前面三个馨香祭让人联想到基督大有荣光的属性，跟着的两个非馨香祭呢，让人联想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付上赎价的事工。赎罪祭里面的罪是原罪，而赎显祭里面的罪呢，所指的是罪行。你看，神创造人虽然按照神自己的形象所造，有神的美意在当中，但因为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软弱，他们受到古蛇的诱惑而选择堕落犯罪，因此罪就进入了世界。而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天生就沿袭了始祖的罪性，这种罪性让我们不断的作恶犯罪，亦都因为所行的恶成为罪人。人会犯罪，因为承袭了始祖的原罪，人类天生就是罪人。赎罪祭是有几个特点的，凸显出这种祭的重要性，并且使它和其他的祭礼有所不同。第一方面，赎罪祭是圣经记载的经文之中最长的一个祭，比起其他四个祭呢，长两倍。燔祭有17节经文，素祭有16节，平安祭有17节，赎显祭有19节，而赎罪祭呢就有35节经文之多，表示这个祭很重要。第二方面，赎罪祭是全新的祭，之前圣经没有记载过赎罪祭，亦都没有任何关于赎罪祭的记录，在异教的国家更加没有任何类似的献祭。第三方面，自从神藉着摩西的口向选民颁布律法之后，赎罪祭就一直成为最重要、象征意义最为深远的献祭。在神颁布律法之前，人已经是罪人，律法让人明白到人人都是罪人。在所有的节期，逾越节、五旬节、吹角节、祝棚节等等，选民都要献赎罪祭，在伟大的救赎日亦都要献上赎罪祭。大祭司献上赎罪祭之后，才能够进入至圣所。第四方面，虽然都是在同一个祭坛献祭，但是赎罪祭的意义和燔祭正好相反。利未记六章25节就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燔祭一结束，赎罪祭就开始了。燔祭让人联想到基督，而赎罪祭就让人联想到基督赎罪的事工。燔祭里面，我们想到基督满足了神至高圣洁的要求，而在赎罪祭里面，我们想到基督满足了人类自身迫切的需要。燔祭里面，我们想到基督的宝贵，赎罪祭里面，我们想到罪的可恶。燔祭是甘心乐意的献祭，赎罪祭呢是神的命令。燔祭是向上飞升的，赎罪祭就是向下倾倒的。利未记四章1至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高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这里强调的是不小心而去犯了的罪。如果一个人明知故犯，是不可以献这个祭的。希伯来书10章28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率而死。意思就是， 一个全心拒绝耶稣基督的人是得不到救赎的。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误犯的罪呢，显明一个最根本的真理，就是人生下来就是罪人。亲爱的听众朋友，无论你是知道抑或不知道，承认定不承认，你都是罪人，你天生就是罪人，我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容易犯罪的原因，无论你在哪里，你都是罪人。而神对罪的态度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总是背逆神。人的本性呢，是不讨神喜悦的，因为人生来就是罪人，我们没有能力讨神喜悦，人一直被罪恶牵住走，罪性令人犯罪。赎罪祭呢，是一种深刻的完全的认罪，在人类的文献当中呢，看来特别醒目。我们必须先诊断人类内心的犯罪情结，才能够对症下药的。诗篇139篇23至24节，诗人就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而诗篇51篇4节又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弟兄姊妹，你要呢躺卧在耶稣基督的那张躺椅上面，而不是呢在心理医生的那张躺椅上面。今天很多人去找心理医生，希望解决到他们的犯罪情结，以为心理医生或者心理学家呢，身怀绝技，有呢圣经都没有记载的那些技能。其实这种想法完全错误。神的说话其实就是人类的灵丹妙药，胜过世上任何心理医生开的药方，亦都胜过心理学家所用的任何疗法。如果你遇到解决不到的困难，或者被罪恶困扰以致终日受苦无法自拔呢，为什么不呼求神的帮助？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永远可靠的磐石。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恒切呼求神的帮助，神一定会让我们安然渡过难关。正如诗人在诗篇呼喊出来的，他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小个的时候妈妈有没有给我们足够的爱，而是在于我们天生都是罪人。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神是公义、圣洁而且怜悯人的神，神不愿一人沉沦，一直耐心等候每个罪人的悔罪归向主。神亦都一直等候你和我心甘情愿的寻求他的帮助，因为他是乐于帮助人的神。不过呢，人因为罪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利未记四章二节那里提到，所吩咐不可行的，这些的意思是指命令、法令和诫命。误犯的罪，指到因为人的软弱无意间犯了的罪，就是说这个人在作恶的时候其实都不知道自己犯了罪。关于误犯的罪，这张经文提到有四种人。三至十二节讲到的是受膏的祭司，十三至二十一节记载的是以色列全会众，二十二至二十六节就提到官长，即是民间的领袖，还有二十七至三十五节讲述的是平民百姓。诗篇十九篇十二节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言的过错。我们都需要向神承认自己是罪人。如果你想不出要认什么罪呢，那就单单承认你是个罪人。如果人因为无知、鲁莽或者意外而犯罪，神依然是会拯救他。在民数记三十五章十一节，神为选民建立屠城， 神亦都为你预备避难所，为你预备了补救的药方。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保罗解释自己是个罪魁，却得到神的怜悯。他是一个亵渎神、逼迫、侮辱、毁谤基督徒的人，仍然得蒙神的怜悯，因为他都是在不信的无知之下所做的事。所以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四至十五节，保罗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曾经有位牧师说过，说他爸爸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就过了身，他跟着进入商界，商场上面所有二十五岁的人会犯的错，他都跟着坏朋友去做了，而当时他是只得十六岁。他说不想为自己找藉口，不过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几咁弊。后来接受基督成为救主之后，每次回顾以往，他都为当时的作为悔恨不已。赎罪祭不属于自愿的，而是律法规定必须献的祭。犯罪的人因社会地位不同，献祭的祭牲亦都不同。神又为无力献上牛羊的人特别规定，可以用鸟类或者是细面作为供物。赎罪祭是人犯了罪之后而献的祭，所犯的罪必须出于无知，而且不是故意。人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祭就再没有功效了。利未记四章三节讲到受高的祭司，指大祭司。这条例制定的时候，唯一受高的只有大祭司，他负有指导全民属灵生活的责任。而大祭司如果犯罪，反映在全民身上，是损害到百姓和神的关系，亦都污损了圣所，所以是会导致百姓陷在罪中。今天经文的讲解呢，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Show Podcasts.